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 Viola。今天是为了棒球比赛暂时停更前的最后一集，所以 Viola 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很认真想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什么主题。像是我这个礼拜就会看两部好莱坞的新片，今天早上去看了 Barbie， 明天要去看奥本海默。但是我就想说，这两部片之后一定会上榜，所以芯片大战好像应该要介绍比较冷门的作品。但是下礼拜就停更了，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在电影 TOP007 介绍这两部电影，怎么办呢？虽然文字版的周报还是会维持，但是就觉得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想一想，我最后还是决定介绍给大家相对比较冷门也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宝藏电影。今天要介绍两部新片都是亚洲的电影，先来听第一部新片的介绍。 777 Charlie 幸运狗狗来造访。达玛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多年来过着自我封闭的日子，不仅工作上被同事讨厌，好勇斗狠的他更被邻居孩子们称作希特勒叔叔，避之唯恐不及。面对家里不请自来的访客，一只拉布拉多幼犬除了吃饭睡觉，最大的兴趣就是进行各种拆家工程。达玛从最初的厌恶无奈到接受，他发现孤独的生命中多了个伙伴似乎也不坏。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是狗狗电影，相信听到狗狗电影很多人一定都已经招架不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 Viola 一样是 dog person， 比较爱狗的人呢？还是你是猫奴一枚？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部新片《幸运狗狗来造访》是印度的电影，它是印度导演基兰拉吉的首部剧情长片，马上就在印度票房突破6亿哦，是当周票房冠军，可以说是人狗公路电影。剧情当中会看到这一人一狗他们壮游的奇景，交换真心，解放过去，奋力前进，成为改变彼此生命的契机。刚刚在介绍当中听到，就觉得这只拉布拉多幼犬来到达玛家之后，一定是一人一狗的生活都变得非常的美好，但是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很久。查理就是这只狗狗，它其实才1岁半而已，但是它是因为狗舍业者不当近亲繁殖生下来的狗狗，所以它有先天的基因缺陷，然后并发身体上很多病痛，所以达玛决定要帮它实现愿望。虽然说我不知道是狗狗的愿望还是达玛的愿望，但总之他们就是一人一狗，带着简单的行囊，骑着专门为狗狗查理打造的改装重机出发，踏上一段漫长的旅程。 Viola 想象应该是在比较古老的美国电影当中会看到，就是有摩托车旁边有一台边车，然后让查理坐在里面，大概是那样吧。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达玛跟狗狗是怎么认识的，据说他们是因为一场意外认识的。这只拉布拉多他其实是逃出养殖场，结果遇见厌世的单身工人，就逐渐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在遇到狗狗之前啊，达玛他人生就是仅有这个独居的小窝，他很喜欢看卓别林的默片，然后会待在工厂打架啊，吃米浆糕，抽烟喝酒，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直到这一天，幸运狗狗降临到他的生命当中。其实对达玛来说，遇到狗狗是很幸运的事情，但是对狗狗来讲，遇到达玛应该也是很幸运的事吧。所以 Viola 觉得《幸运狗狗来造访》这部电影应该是一部非常温馨的片，不确定会不会哭，但是大家看的时候应该会被疗愈到。不管你是喜欢狗狗电影还是喜欢印度电影， Viola 都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幸运狗狗来造访》哦。接下来这部新片，我想到我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礼拜要介绍两部新片都是亚洲电影，其实好像有点不太正确，听听看第二部新片的介绍就知道咯。 Rice Boy Sleeps， 饭卷男孩乖乖睡。妙语之女素英与道农之子相恋结婚，却因丈夫的精神问题分道扬镳。随着儿子转大人，模糊的身份认同一如他越发西化的外形， 摇摆于对未见生父的好奇，以及对母亲即将与韩裔加拿大人成家的愤懑。
Give it back! Give me the light glasses!
突然发现这礼拜介绍的新片片名都非常可爱，而且都有叠字，像是幸运狗狗来造访、饭卷男孩乖乖睡，听起来都超可爱的，但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议题要讨论。这第二部新片其实是加拿大电影，不过它讲的是韩国移民的故事哦。这个故事是韩裔导演沈安东尼改编他亲身经验，算是回溯时空到他经历移民还有成长的90年代，可是角度不是从他自己，是从身世谜样的母亲开始谈，算是轻巧简短又像流传已久的传说那样子，赋予整个故事深不可测的未知。大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发现，镜头有的时候是飞速推移的，就像命运步步紧盯一样，有时候又是匍匐在旁边隐隐的凝视。虽然它跟之前另外一部也是谈韩裔移民的电影《梦想之地》都是在谈认同跟成长，但是《饭卷男孩乖乖睡》这部电影好像又多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悠远又幽静那种感觉。刚刚在介绍当中听到素英因为丈夫的精神问题，所以就跟丈夫分道扬镳，但其实素英就是从爱情跟故土当中流离，带着她刚出生的儿子到加拿大去展开新生活。但是大家都知道嘛，重启生活谈何容易呢？而且在加拿大，你身为一个亚裔人，就是会有种族偏见啊，还有文化冲击，连姓名或是饮食都是问题。所以这个小男孩，也就是导演他自己小时候就会被称作饭卷男，这个绰号就一直跟着他。电影会有一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爆雷的转折，就是眼看母子终有机会在异乡落地生根，一场巨变把他们推回韩国，踏上倒浪摇曳的来处，听起来超悲伤的。不过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就是要去电影院一看究竟才会知道的。饭卷男孩乖乖睡目前是横扫世界影展的各大奖项，讲述1990那个年代单亲妈妈独自带着小男孩漂洋过海的移民血泪史。电影在烂番茄获得 95% 的好评， IMDB 也是获得将近8分的高分评价。导演他自己就是在8岁的时候跟家人移民到加拿大，跟故事有点不一样，不是刚出生，但是在学校他是唯一的亚洲小孩，除了说被认为是外星人之外，他也是因为害怕口音会被嘲笑，所以他从来都不开口讲话，甚至他的老师还问过导演的爸妈说，诶，他是哑巴吗？所以导演就想要拍这个故事。对于亚裔移民故事有兴趣的朋友，这个礼拜可以去看《饭卷男孩乖乖睡》。接下来要进入电影 TOP007 的单元，先来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第三名是 Spider-Man Across the Spider-Verse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 Top 2 Indiana Jones and the Dial of Destiny 印第安纳琼斯命运轮盘。第一名则是 Elemental 元素方程式。这个礼拜虽然没有非常多新上榜的作品，但是名次的变动还蛮剧烈的哦。先来听这个礼拜的第七到第四名。 Top 6 Sound of Freedom 自由的声音。
Why are you doing it?
Top 5 Detective Conan The Movie Black Iron Submarine 名侦探柯南黑铁鱼。 Top 4 Spider-Man Across the Spider-Verse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
I love you, Miles.
It was they won't look out for
you. 这礼拜的第七到第四名只有三部，可见前三名稍微有一点点挤，而且这三部都是之前已经上榜的作品。自由的声音就是台湾目前没有上映的计划，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能就要等之后看看会不会上串流啊，或者是在电视上播出。第五名的名侦探柯南黑铁的余影，身边有些朋友都去看过了，觉得虽然没有之前的柯南电影版那么好看，但是也不差，毕竟柯南就是那个样子，你知道的。今天这个 part 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宝拉之前说，这是我觉得今年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去看芭比跟奥本海默嘛，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觉得这两部超越它。但反正目前我就是觉得蜘蛛人穿越新宇宙是今年目前最好看的电影。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他把很多的议题放在一起，但是又不会互相抵触。当然最主要还是探讨自我认同，包括我们在预告当中就看到的 Miles 的妈妈对他说，希望他的儿子到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人跟他说你不属于这里。这其实对于我们看到主角他们是移民家庭，他爸爸是非裔美国人，他妈妈是波多黎各人，虽然说也就是半个美国人的意思，但是基本上他就是移民，而且他是黑人，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族裔跟认同上的问题，不管是同侪之间啊，或者是走在路上，你知道可能就会遇到。但是放在蜘蛛人宇宙当中，他又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谁？他是蜘蛛人吗？可是有那么多其他的蜘蛛人，然后他在遇到他们之后，他又要怎么自处？当然因为我还不想爆雷，所以还不能讲太多。其实可以爆雷，因为下礼拜就暂时停更嘛。但反正 Viola 真的觉得这部电影处理这个议题做得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他的画风真的画得非常的棒。不管你是喜欢动画还是喜欢蜘蛛人这个故事 IP， 都一定会喜欢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好，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这个礼拜的前三名。 Top 3 Indiana Jones and the Dial of Destiny，印第安纳琼斯命运轮盘。 Top 2 Elemental 元素方程式。 Top 1 Insidious The Red Door 婴儿房鬼门阴深处。
Are you ready?
Mission Impossible Dead Reckoning Part 1不可能的任务致命清算第一章。
Ethan?
没错，这个礼拜的前三名稍微有一点点挤，有四部作品，基本上都是老面孔，但是居然杀出一部《婴儿房》《鬼门阴深处》，就是 Viola 最讨厌的鬼片。但是除了因为下礼拜要暂时停更之外，还有就是它的推荐指数其实非常不高，然后又是鬼片，所以应该是不会有机会介绍到它。今天 Viola 想要继续跟大家聊登上冠军宝座的不可能的任务致命清算第一章。导演认为其实制作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我不是很知道他们开拍的时候疫情是不是还很严重，但是导演主要是觉得是因为必须在之前的内容基础上面进一步扩展跟创建。可是大家也知道阿汤哥在之前的几集当中已经算是扩展很多极限了，不管是在水中憋气六分钟，是六分钟吗？我有点忘记，我记得六分钟，或者是在哈利法塔外面爬，甚至是在飞机外面吊着，然后飞机起飞，还有开直升机做可怕的特技动作，反正讲都讲不完。就是阿汤哥已经挑战很多极限，然后上礼拜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这一集当中会看到的更可怕的特技动作，但是导演指的意思是观众在看的时候会感觉到角色的世界不断扩大，因为会去到系列未曾去过的地方，也会以之前从没发现的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所以不管是在电影制作还是故事本身都是一场冒险。而这一集的反派盖布瑞，他所代表的是 Ethan 所面临的最大最无法克服的威胁，其实他在以前的集数就出现过了，但在这一集当中他又重新出来，可以说是东山再起嘛，也是有一点，但反正就是有点像是你的内心小孩，你的 inner child 跑出来作祟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你以前的问题不是过了就算了，你总是要处理它的那种感觉。而且这才是第一章而已，所以虽然这一集有一个小小的完整的结局，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应该是会带到第二集去的。而就是因为反派盖布瑞代表的是 Ethan 所面临的最大最无法克服的威胁，这一集才会叫做致命清算，你知道，就是要把他以前的账通通算一算的那种感觉。其实 Viola 上礼拜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一直很挣扎说我要不要去看这部电影，其实我上礼拜真的想要礼拜五我要去看，但后来挣扎了许久就觉得算了不要，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会喜欢，但是应该不会喜欢到我把它放到 all time list， 但是如果我觉得它蛮好看的，我就会因此想要写文章。可是其实我再来要很忙嘛，所以也是有点想要偷懒。 再加上就是像我之前讲的，其实我对不可能的任务系列感觉还好，就基本上动作片我其实真的都还好啦，所以最后就决定没有去看，希望我不会后悔。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 Viola 就要停更到10月5号才会回归咯，错过整个暑假档期我其实也是觉得很扼腕，但是还是欢迎大家到周报下面去跟 Viola 互动讨论自己最近看过的电影哦。那我们就10月再见咯，我是 Viola， 拜拜。